大家下午好，很高兴看到大家回来听我们这第三堂部长老讲的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所以把这个末世讲的好像说书一样，我们都有很多的得到。好，在我们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唱两首歌来预备自己的心，请大家我们用站立方式唱，因为中午人都是才吃完饭，大家放松一下。如果身体不适的话，你们可以坐的。第一首歌《云上太阳》，我们唱两遍。
Yeah. 感谢主，我有机会来到你们这里，这似乎麦克风还没开啊。Hello， 开了是吧？Hello， 这是 on。 没关系，我声音，哎，有了，有声音，可以了。嘿，好，你们那边准备好了，我这边还没准备好，刚才把它关掉了。好，今天的题目刚才已经在上头打出来了啊，就是，哇，你们那比我早按了一个，对 ，OK， 这是对。今天的题目是要讲到，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如果你们看后头有一个括弧，是被提于复活，啊，这是我这一堂的主题。好，我给你们看到这一个 chart 啊，这一个图，因为我学工程的，所以我最后很多的神学的东西，人家很难懂的。我要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就把它画出图来啊。这个图你们可以照相，对不起，就要跟你们预先说明，我的东西你都可以照，但是我有专利的。因为这个图是任何一个神学书上或任何一本书上找不到的啊，因为我还准备要出很多书的，到时候这个专利权就属谁了啊。好，这是我平常讲末世论里头的一个主题。末世论是很大的一个神学题目，那里头有特别的一个 chapter， 有一个 chapter 是叫做怎么这个不通了嘞？哦，有了，出来了。好，你们可以看得到，叫做人的归宿。人最后去了什么地方？哎，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对不对？所以这个图很复杂。这个图我在神学院要教是四个钟头。啊，也就是说。可以用一个下午就只教这一个图，但是我们现在不用那么麻烦啊。我主要有一条线画出来，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一条线啊。这条线我们在今天要提到是被提于复活的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在这个什么地方啊。在哥罗西书第二章16-17节。所以不拘在，我跳过一些字啊，就是把要紧的弄出来，节期或者月数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原来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告诉我们很多在圣经上的节期啊、月数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指到后头它是一个影子，指明那个形体是讲到耶稣，跟耶稣基督有关的。我们今天读旧约，我们常常会忽略了很多的节期啊，那是犹太人过的，跟我们没关系。别忘了，它形体是指的基督，都是跟基督有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然我们只念一个新约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念圣经，还要念旧约？因为旧约很重要，都是指向基督的啊。在属灵上头，圣经的节期分两批，一批属春季的，一批属秋季的。春季的是应验了弥赛亚第一次的降临，这里头包括了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但弥赛亚允许他要再次荣耀的降临，这事情第二次的降临还没有应验，但已经很显明他再来的时候有号筒的声音吹响， 就以吹角节拉开序幕，开始秋天的节气。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们看过这一个图，叫做耶和华的节期是神永远计划的一个缩影。这个节期里头分成为春天的节期和秋天的节期。春天的节期里头有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秋天的节期有吹角节、赎罪之日和祝棚节。这两个节期后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发现，它确实是指向基督的，已经应验了。逾越节主耶稣钉十字架，无酵节耶稣埋葬，初熟节耶稣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建立。好，那既然那是已经应验的部分，那还没有应验的部分是不是在秋天的季节里头会应验？已经讲了，主降临的时候是号角吹响的那一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还没有应验的部分是指的主耶稣的第二次来，吹角节主的再来，赎罪日审判与救赎，祝棚节千禧年开始。啊，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神永远计划的缩影，是在神的节期里头，就如刚才我们看的哥罗西书所讲的一模一样。大家都注意，过去两年前有雪月吧，对不对？2014到2015有雪月，你们看到雪月的请举手。自己亲眼看到，不是听新闻的啊，也有不少人啊。一共有四个雪月连续下来啊，我看了三个，本来我可以看四个，有一次好可惜哦，我是在北京，那一天北京雾霾，晚上看不到月亮。我倒是有一张照片很有意思，中午12点我对着太阳拍了一张照片。哎，你们想平常能对太阳拍照片吗？不可能。你就晓得雾霾有多严重。那一次我可以对太阳拍一张，然后我拿回来我说我看到了雪月，好像是笑话，那是真的。你就晓得雾霾有多厉害。好，这一次2014到2015一共有四个雪月和两个日食。不稀奇，雪月已经很难得。我今天不能讲科学，这是雪月是个自然现象啊，就月亮变成红色是自然现象。因为当太阳必须是日食的时月食的时候，太阳的光，譬如说我是地球，月球在这里，太阳光照上来，那我们地球遮到太阳的月亮啊，你们过去日食啊，我现在讲月食，地球遮到，但是太阳的光经过地球的大气层，地球外头有一些大气圈会折射，你们看过三棱镜折射太阳的光吗？就七彩出来，对不对？红橙黄绿蓝靛紫七彩，就经过这一个大气层的折射，太阳光七彩下来，就红橙黄绿蓝靛紫的波长都不一样，而这个波长最高的长度就是红色，它射到的地方正好月亮经过，是那个焦点。不容易，月亮绕地球不是完全圆的，它是个椭圆的，就在那一个点，距离的地球那一个点正好发生月食的时候，它又在那一个点，就红色的光射到，其他光射到，所以月亮看上去是本来是月食，天狗吞月，黑黑黑黑到最后一个全黑的时候，它突然变成红色，因为正好红色光射上去，所以在科学上没有问题，但是很难得啊。那更难得的是什么？一连两年里头四个，哇，很难得，更难得。那其中更难得的这四个全部在耶和华的节期，这难得的难得的难得，然后还加上两个日食也落在耶和华的节期，不简单了吧？从来没有过。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讲，
神要对我们说话。
好，今天不是讲他的时候啊，我们就往下跳。因为圣经上提到，在约珥书跟启示录都提到，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什么叫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世界最后一天，就是主降临的那一天之前，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雪。到启示录讲了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成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好，另外还有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里都提到日头要变为黑，月亮要变为雪。所以大人家说哪有那样子四个雪月连续两年加上两个日食，全部六个都落在耶和华的节期里头，就是圣经上的节期。圣经上节期已经很难，再有月食日食全部落在一起排列组合，那简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们说神要对我们说话，所以就把这些使徒行传约珥书全部搬出来。 OK， 光讲这个我可以跟你们讲一堂课啊，今天不是讲他，我只是跟你们提，不要把他就当作很紧张，但是也不可忽略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也许神真是对我们说话，他要快来，因为是他大而可畏之日子没到之先发生的。 OK， 但是你也不要把它当作绝对的。 OK， 只有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这种事情我们只可以把它注意而已，也不要说不注意。要紧的是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确实是很近，那这件事情是不是神对我们说话是很近的啊？好，那果子收成你们是用了我的那个 sticker 吗？ OK， 如果是 sticker， 大概我没把这一张放进去，你们用昨天的，我昨天的都改了啊，不要把昨天的再重新演一遍啊，你们必须要用我的给你们的那个 sticker。 好，因为我是把那果子收成放到中间了，不在旁边，那昨天的我放了旁边。好，我们再往下去，对不起，我这已经失去 control 了。所以你们怎么样，我可以继续了吗？可以了，不是，我还没办法 control。不行，你说这个没电了？有啊，没问题。哦，出来了。好，好，春季节期是谷类收成啊，这两个节期不一样，是谷类收成。好，秋季的节期是庆祝水果收成的结果，就是有葡萄、橄榄、无花果，这三种都是代表神的子民在末世的时候是要收进神的仓库里头，所以它这个节期还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在年底新年之前啊，今年以色列的新年是在我们9月20几号，我忘了啊。前些天我还是特别注意它，因为我们前些天不是日食吗？日食是月亮遮太阳，对不对？是在什么时候？在月历里头是几号？ 哎，不是8月21号，那是阳历。你跟月亮有关系的，月亮能遮太阳，产生日食必须是初一，懂了吧？月亮的初一不在晚上，是在白天，是没有月亮的一天。OK， 哎，这个日食月食要搞清楚啊。所以那一天我就特别注意了，因为是以色列人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月，亚拉月。OK， 所以呢，我就注意，哦，既然如此。因为以色列的新年也是初一，他们是过阴历的嘛，也是初一，所以我马上就看，既然认识初一，那就是在下个月初一就是以色列的新年啊，所以9月20几号那个，可能莫非还是9月21号，还是20，我忘了。你们可以大概就那段时间，那我们想那个是在之前，所以是秋季收藏的时候。OK。在以色列他们要庆祝收藏节，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好，当沉默的夏天五旬节，就是最后这个春季过完的最后一次是五旬节啊，你们不要看那日期啊，那一年我讲的时候是在3月6号，那这是跟着阴历走的啊，不跟阳历走的啊。过后就有一个漫长的3个月时间没有任何节气，在圣经上直到了，也不是初一7月1号，而这个7月1号倒是阴历的，我们阴历的7月1号是以色列的新年，他们是7月1号是新年，是以吹角节拉开序幕，开始秋季的节期，旧约称为吹角节，翻成中文是讲的大发响声的日子啊。后来以色列因为圣殿的献祭不存在，就以新年来取代，是认为一年之首。吹角节是一个，我跟你讲，所有的那些节期都是有月亮，但是唯有吹角节是因为初一没有月亮，是这是七个节期里头唯一的月数没有月亮，所以夜色昏暗，就是晚上看不到月亮啊。哎，所以其他六个节日都是好几个月都是满月的时候啊，15的啊，但属灵上代表是神大而可畏基督再临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是黑暗幽冥吹角呐喊的日子。好，在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主耶稣讲，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来临，他要差遣天使用大声的号筒从四方，从天这边直到天那边召集他的选民。当号筒吹响，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带来一个真正的新年，一个新天新地，启示录21章1节，并使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或者改变，得到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7节里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吹角节发生在那个月的第一日，就是阴历的初一啊，是没有月亮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节期什么，确实什么时候来临，象征是对撒旦隐藏的。这一段这些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以色列的节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钟表，所以什么时候开始节期的开始，他们是看月亮。OK， 所以他们就有人在山上，可能是橄榄山东边嘛，就可以看到月亮升起啦，好，节期开始，就回来城里报告节期开始啊。结果唯一的一个节是没有月亮，初一月亮是白天出现，不在晚上，所以他们无法报告节期的开始。所以相对的，这是一个隐藏的日子啊，有这个含义在里头。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里头15章 51-53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大家很多人都读过吧，这里头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太注意的，但是是很重要的。哎，对不起，按错了，是刚才这一句话，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哎，你注重了这一节圣经吗？我们好像不太注重，反正就念过去了，号筒末次吹响，我过去也就这样念过去。终于有一年我碰到了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后来信了耶稣基督，后来读了神学之后成为基督教的牧师。有一次他在讲他的这个神学方面的时候，他正讲这一个，我赶快把他录影下来，使得我后来要讲这一段的话，我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是讲吹角节的事情。 OK， 你不是犹太人，确实你不懂。所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那个做研究释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是陈继明老师啊，陈继明，他是华神的，当过院长。他那时候教我们说，第一个，他说你们读释经要先知道，你必须懂得犹太人的文化，而且要懂得他们的节期，还要懂得好多东西，其实我们好多都不懂，所以你必须要懂，你才能解释释经啊。所以在这里头呢，终于我懂得了，因为我听到这一个。什么叫做摸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在吹角节，他们一共要吹100次的号，号要发出三种的响声，一个是长直声的响声，我就不念他们的犹太文念的这些发音了啊。然后第二种是三个短响声，第三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头连续吹9个快响，一共要吹99次，这三种不同的声音混合吹99响，到最后一响就第100响的时候是一个长直的响声。好，我把他那天带了一个吹号的来，我把他录影下来，当场那么多人听那一篇，没人录影，只有我一个录下来了啊，让你们有机会听什么叫吹角节，他们吹的响号。一个长角是弯弯曲曲的啊，他们是吹那样的号。好，所以现在我们进行下面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念过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不朽坏成为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是直到我们被提的时候，这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都懂，我们外邦人不懂。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末次吹响，原来在吹角节他们要吹100响号的最后一响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哥林多前书说，我如今摆件奥秘是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必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在这里有一个时间性，你记得昨天我就跟你们讲，圣经的时间性都要很注意，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先后，什么先？我们存留，我们活着还存留，主降临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就是说他们要先，对不对？好，所以先后关系很重要。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你在这里又看到了有先后次序，对不对？在基督里死的人是必先复活，以后我们是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哎呀，我是学工程的啊，今天早上还跟你们长老提过，我不是太空总署做事的，我是做太空工程的啊，我们都是 contract 替他们做，替国家做这些东西的啊。那在这上头，因为我学工程的，所以我很多东西都会用图解，所以我昨天不是给你们看了图解，今天照样给你们看图解啊。到底把这个图画出来的时候你们就全懂了。第一个，睡的人，也就是说在基督里去世的人，神特别讲是睡了的人啊，那他们是灵魂状态啊。哎，你不要想了，你50年后100年后你的尸体一定烂掉，如果你是埋葬的，跟火葬在大是国内我们都是火葬啊，在美国地便宜，买个棺材活的葬。我跟你讲，不论是火葬或就是身体是土葬或者是火葬都不稀奇。哎，你再想想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基督徒们，罗马皇帝抓了他们到竞技场里喂狮子吃的，他们最后连尸体没了，还说火葬这个土葬，被狮子吃掉连身体都没有了，对不对？更有意思，今天没太多时间跟你们讲，他们到耶路撒冷橄榄山上去，发现橄榄山上全部是坟墓，都是基督徒很早期的时候他们造的。为什么要葬在橄榄山？因为圣经讲主耶稣从橄榄山回来，那我的坟墓葬在那边，我是第一个坟墓。哎，是这样子，很有意思。那时候那些人的观念是这样的观念，他的尸体还存在吗？早都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灵魂是存在的啊。所以睡着的人灵魂要复活，也复活就是神要给他一个新的身体，所以那身体我们现在身体没什么重要的，要紧的是你的灵魂，那灵魂要复活就是有一个新的身体神要给我们的。好，下面如果那时候还活着的人身体必须要改变，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不能到神那里去，我们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要改变，然后才能被提到神那里去。然后你可以看到有先后的关系，对不对？圣经刚才我们念那些人先，然后最后你可以看到是一同到空中与主相遇，虽然他们是先，这边是后，但 但是那个时间性是一刹那之间，所以最后是一同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个是背题的次序。这个图就刚才把所有那个圣经讲解给你清楚了啊，否则读来读去好像咬文嚼字似的，念了个半天，这一个图就全部给你解释了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解启示录啊。启示录一开始有七个印，七个号，七个图案，对不对？所以在印的时候，我现在念到第五印的时候，我跳过一些字，就念里头重要的部分。在那里提到被杀之人的灵魂，在最后说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哎，昨天我们讲了外邦人数满了，神那里有一个数字，对不对？然后福音的门关了。哎，这里还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更有意思了，是寻道为主寻道的数目满了。所以神那里还有一个数字，这两个满可能在同一个时间里头啊。所以这里在讲那些被杀的灵魂在向神喊，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伸流血的冤？神回答说，你们还要安息片时，等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表示那时候很多的人继续为主寻道，因为那是敌基督非常猖狂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要被杀。 OK， 所以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被杀人的灵魂特别讲了，他们是灵魂状态，他们复活了没有？哎，不要都睡了着了啊！答案很简单，灵魂状态就没有复活嘛，对不对？他们如果没有复活，活的人被提了没有？
没有，
没有，因为我刚才跟你讲，有先有后嘛。哎，不要说最后脑筋都不动了，不晓得我讲什么了啊！对不起，我们要好好听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灵魂的状态。然后神告诉他们安息片时，就表示很快，不要等，不会等久，很快。最后我们在这里就要提到了，一谈被提，人家就会问我，你是灾前派、灾中派、灾后派？哎，我从前最早的时候我灾前派，后来我进入灾中派，我很短的时间我进入灾后派，后来马上改正回来，我这都是我过去几十年前的事了。最后我开始出来教神学的时候，我已经变成什么派？什么派都不是。圣经没有告诉你什么派的，只是你人最后把它编成了多少什么派。 OK， 好，我跟你们讲，刚才是第五印，对不对？你回来第四印，次序是一二三四，神不会跳次序的。第五印还没有被提，对不对？因为还是灵魂状态，所以还没有被提。但第四印的时候，解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它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它，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地上都死了四分之一的人，是不是大灾难？
是。
你不要跟我讲它不是大灾难。好，那在这里已经可以告诉你，灾前不可能被提了。你已经讲这是第四大灾难了，那第五印的时候都还没被提嘞，你第四印那算是啥？所以灾前被提不是不错，但你不要怕，我跟你讲，因为你从来没得。我后来开始教神学的时候都懂了，大家的观念什么叫做灾都没搞清楚，你还讲什么灾前灾中灾后？你灾都搞不清，你的灾跟他讲的灾都不一样。真正的灾分两种，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你们都不晓得灾，灾都讲不出来，你讲什么灾钱啊？你懂了吗？那你要讲灾钱，四分之一的人都死了，你算不算灾？当算灾嘛。那好了，这时候还没被提呢，到第五运都还是灵魂呢，那灵魂还没复活，那个活的人更不要提了，对不对？有一个先有一个后嘛。好，所以刚刚到的第五印的时候，我们再念一次第五印。解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做的做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人的灵魂，就我们刚刚跳过去这些，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啊。好，所以你再往下看，这是灵魂状态，神还叫他们安息片时，所以被提还没有发生。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刚才注意了有先后的关系，所以他们还在灵魂状态，所以活的人根本还没被提，所以根本被提的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很快就要发生了，因为神告诉他们，而且还把白衣赐给他们。哎，他们没有复活的灵体要穿什么白衣啊？所以白衣已经发给他们，就表示马上就要复活了啊。好，第五印完了就接着第六印了。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了本位。所以这是看到有一件事情。下面我们看到就继续刚才念的啊，往下，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里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就是上帝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就是耶稣基督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神发怒了，哇哦！你可以看到天摇地动，没一个人站得住的，都要躲起来，因为神发怒了。好，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在他的愤怒底下。神对世上发怒的时候，他必须要把他儿女先离开，因为神不对我们发怒，神发怒不会跳着发怒的，我们在世上遍满了全地，所以神要把我们提走，然后他才对地发怒。因为特别圣经还讲到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将来愤怒是指的将来是愤怒，主耶稣是愤怒的来的，要审判世上的人的，那个神的愤怒地上会吓死。我跟你讲，启示录里头讲的那个一个星星从天上掉下来，把地的三分之一砸掉，那是真的，研究天文的人都知道，随时可能有一个星星掉下来可以把地的三分之一打掉，小星星撞地球，那是真的。从前人不懂得解释，那是因为从来没有说小行星撞地球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现地球已经被撞过七次了。 OK， 姐，我们不能再讲科学了，我那个就可以跟你讲几堂课下去。好，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印到第五印都是世界上来的灾难，这些世界上来的灾难包括战争、饥荒、地震、瘟疫，最后还讲到被野兽杀害。哎，过去我学神学的时候说狮子老虎到时候很多会咬死人，哎，那是40年前50年前的，对不对？到我学神学的时候，狮子老虎现在都快绝迹了，他怎么能杀人？那种那个野兽，那个野兽在我后来开始讲神学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讲出来啊，很多人开始接受这个，现在已经骗大家没有讲别的，只讲我讲的，我正讲的时候1990年我就讲出来了。那个野兽是指的敌基督和他的跟随者，因为
启示录讲野兽，启示录里头 beast 只有一个地方，七头十角兽是指的比基督和他的十个跟随的兽国都叫兽，所以野兽 beast 跟 beast country 都是指的比基督和他的跟随者反对基督，尤其要杀基督徒，包括现在翻译差不多了，这个 IS 他杀了多少基督徒，这都你看，而且他们杀基督徒的时候残忍的状态，这跟野兽吃人是一样的。 OK， 所以启示录讲的野兽是指的他们最后明基督和他的跟随者们出来杀了人，
那杀的人更后面还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敌基督出来啊。敌基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敌基督啊，这次你们请我来没有讲敌基督这一些啊，以后再有时间跟你讲。也就是从世界来的灾害，自然灾害也好，人为灾害也好，不管什么样的灾难都是世界来的灾难，包括最后的敌基督起来带来的灾难。OK， 也包括了地球上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譬如气候暖化，现在气候是不是暖化了啊？这些现象引起的大风，最近那个飓风是增加了，对不对？在你到亚洲去，台风也增加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带来的就是世界带来的灾难，是第一印到第五印。好，你再看下面我们要被提在什么时候，第六印的时候是神对地发怒了，那我们不在神的愤怒底下，这是圣经给我们带来的应许，所以我们不在他愤怒底下，我们一定被提了，所以被提的时间是在第五印跟第六印之间，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被提之后神的愤怒就来到地上了，地上的君王都要躲起来。你别忘了，主耶稣说他来的那一天是什么？像贼一样，没人知道。那是对什么人？是指着我们被提的那一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哪一天来。当我们被提走之后，世界上都知道，他们福音没有了，他们就等着神的愤怒。那神的愤怒那可怕。所以很多人在讲大灾难是指的这里神的愤怒大灾难，他们忘了世上的大灾难。那世上的大灾难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说出来我也不知道。OK， 很多人就喜欢把它七年把它摆在里头，错掉了。神学从没有这样教过，是人自己有些人解出来的。把七年大灾难，这也是灾险派他们解错的地方。把七年，世上最后的七年，跟七年的灾难摆在一起，灾难从来没跟你讲是七年的灾难，只有敌基督最后出来的时候，根据七十的七、六十九的七已经过去了，而且一天不差了。我们今天也没时间讲的，主耶稣进最后进耶路撒冷，从初令见到耶路撒冷城，直到受高君的时候，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正好是六十九个七。就483年，然后最后一个七主，因为以色列人被赶到全世界，因为这是被全世界的外邦人欺负的时候，当外邦人数满的时候，最后神说时候到了，那就是以色列人最后的七，最后的第七十的七，跟灾难没有关系，你不要硬把灾难塞在那七里了。啊，我昨天跟你们讲。从以色列复国开始，末期就开始了。这段时间到底多少？我们不知道。主耶稣讲，没人知道他哪天来，像贼一样来，像贼一样来临，就是我们被提的那天，我们没有知道，但是我们都要预备好，像十个童女预备等新郎。十个童女代表教会，然后最后五个被关了，门外五个进了婚宴去。所以没有一个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十个童女干唱什么歌，对不对？我以前睡着都没念好圣经，还说哦五个是警醒的，五个睡着，最后你会发现十个都睡着了，
那最后说，当主说新郎来了，声音要喊的时候，是我们想，哦，五个醒了，五个还没醒，其实十个都醒了。他们问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他们的油预备好了没有？有些预备的好，有些够，有些油已经烧光了。而且最重要，那个油，油烧光了，就像有油的说分给我们，哎，平常时可以把油分了。就我们打案子，那油是不能分的，啊，要怎么得到？要到卖油那里去买，这是很多人没把那个字抓住的。买是什么动作？付代价，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基督徒没有付上代价，你等主耶稣再来，你付上代价，你没有付代价。什么叫代价？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一切，有没有为了那件事情？你代价是一个牺牲的，是一个付出去的。你有没有？很多人是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里等好，我什么都不用管。哎，主耶稣说了，你没付代价，你要付上代价，最后你才可以你接到的信号进去。
啊，这个不是我今天讲题的，就是可以稍微提一下。很重要这个观念啊，很多外头的观念听了也没关系了，没有影响你信仰就行了啊，只要不是异端邪说啊。但是今天给你一些正确的观念啊。好，我刚才还没给你们看，讲了个半天，我这边有了，那边没有。
好，最后就是在第五页到第六页之间。
在第六印之后，你可以看到启示录第七章这里讲，此后我观看见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人来的，站在宝座和宝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我跳过一些啊，然后最后长老中有一位来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们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高帐幕掩伏蔽他们。我跟你讲，灾前派很多解释，包括这里头，我都哎，很多东西都要看，好像都有理由。再一仔细发现没有理由。他们说啊，天上已经有长老了，所以教会被提了。哎，我问你，长老来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约翰写启示录的约翰主的门徒，称他为什么？第三行。我主，约翰有几个主吗？只有耶稣基督是一个主吗？他能随便称一个长老称我主吗？要抓住，圣经不是乱解的，所以这不是指的教会被提啊，不是有长老了啊。所以这一位长老回答他说，这些人是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直到被提之后的，因为没人能数过来，从各族各方各民出来的啊。好，马太福音24章36到37节，主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但是主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主耶稣把挪亚的事情讲出来了，挪亚的日子是怎样，人子降临，主耶稣降临的日子也是要怎样。讲到在洪水以前，人照常吃喝嫁娶，这主耶稣讲的，直到挪亚进了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所以主耶稣把他降临的日子跟这个挪亚方舟一样啊，人照常吃喝嫁娶， 哎，表示是不是平安的时候？我跟你讲，世上喊平安的时候，就是要等待主耶稣来了。世上天天灾难战争，我跟你讲，主耶稣还没有来。等到你天天在享福的时候，什么事都不要干，你就要小心危险了。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主耶稣是用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啊，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敌基督降临的时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带来世界和平了？呀，所以现在世界上打来打去战争的时候，我跟你讲，主耶稣还没来。哪天世上喊平安的太平了和平了，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就到了。但是你别忘了，很容易被迷惑在里头，你如果不警醒啊。好，这是创世纪里头，正当那日，挪亚和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了方舟。啊，这是我讲方舟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八口人，中国人还写的船，是八口人在一个船方舟上啊，是船的来源。好，我们不用管，跳过挪亚方舟，到了第十五启示录七章十五节的时候，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哎，不是挪亚把他们抓过来的。是那些动物自动的报道，到挪亚那边报道。挪亚可能有一个签到部，哦，狮子两队，老虎两队，很有意思。挪亚不用到非洲去抓这些动物啊，到亚洲去抓这个什么，这些动物是自动的报道的，就表示神送过来的。那动物它怎么飞过来的？但是他们就到了，所以。你不要担心那个挪亚方舟里动物怎么来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是到那里报道的，所以神把他们运过来，是神把他们运过来，不是你去跑去，那是连没飞机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连船都没有啊？所以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下面这一句话很重要，耶和华就把他们关在方舟里。我常常问人家这句话没念清楚的时候，方舟的门谁关的？居然有人跟我回答，挪亚关的。圣经讲的清楚，清楚，神把他关在方舟里的。为什么这句话重要？主耶稣说他降临的日子就像挪亚方舟一样，方舟的门神管的。同样，主耶稣把我们提走的时候，福音的门就关了，神关的。圣经上其他地方就都跟我们讲，福音的门关了，也就是外邦人得救的门了。哇，很重要啊！如果今天神感动我就呼召你的话，呼召你赶快举手，你不要再等别人了。万一那个举手的时候没人知道什么讯息，说不定那个人举手之后你就没有了，福音的门都关了，我们在座的很可能大部分都离开了，就突然断见被神启动，那是叫做没有人知道这个日子，但是神已经用了很多事情告诉了我们，就是看你还听不听。在这里特别讲到主耶稣说他来日子跟挪亚一样，那挪亚的方舟是神关的，所以同样当我们基督徒被提走，神的儿女被提走的时候，福音就关了，福音的门就关了，跟方舟是代表基督，福音的门就关了，是一样。好，马太福音主耶稣讲，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于天，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哎，前头说像贼一样的来临，后头你可以看到全世界人都看到主来了，这是指他真正来的时候，全世界，我跟你讲，我们被提走之后，全世界人都知道他们已经有祸了，因为神的愤怒开始了，他们在神的愤怒底下，全世界人都知道他们没有救，所以我必须在那个之前赶快信主，从那儿，否则把福音的门就关了，那全世界都要哀哭，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荣耀驾在天上云降临。启示录一章七节讲，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约翰福音提到，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要受到审判在那个时候。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刚才看了第一印到第五印，哇，基督徒越过越惨，最后还为主寻道。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把话告诉你们，你们在我里头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哇，最好的见证是 IS 最近不是就去年处死了21个基督徒，当着电视的面砍他们头，对不对？你知道那一个之后他们不再演，他们也不再发现他们自己把自己弄糟了，因为他们本来要用来吓基督徒的，结果没想到那个反而激励了基督徒。因为那21个人，这个原因啊，今天有时间讲，这都不在我今天的范围里头啊。我只跟你们讲，你看他们21个人最后明明知道头要被砍下来，他们哪一个人腿软了，站不起来了，站不住了？哎，要死的人都腿都会软，吓死了。你看他们抬头挺胸，等着被砍头，而且砍头不是就一刀砍下就抽掉的，是小刀割啊割啊割啊。最后他们头掉之前，那些人在喊：“主耶稣，我来了。”他们不怕，寻找不怕。来中国传福音的8个人，就是说被杀了的就传教士，被砍头的时候都还写遗书，说不要，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我要先见主去。你见主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高兴。那几秒钟痛苦算什么？你马上到主耶稣那里去了。所以这一个镜头反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基督徒奋心起来。所以还是发现糟糕，我们以后不再放这个电影给他们看，没有意义了，反而使得基督徒奋心起来，看到他们那群道路的精神，不要怕那几秒钟的痛苦，要想到你马上要见主。 好，这个都不在我里头多跟你们讲了，对不起啊，今天时间是关系。我们要紧的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他的面前有平安。当我们被提之后，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就要发生。哎，我这场到几点？这样的，因为我本来到45是吧？啊，40啊，40 OK， 没关系，我看我能讲多少讲多少啊。所以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在被提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时间不多，我就要跳很多地方跳过去啊。然后被提之后，下面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基督台前的审判，世上的人就要到达神的愤怒里头去啊！到基督台前的审判后面，就有被关在门外的，进入门内的。那主耶稣的10个童女就在这个时候，就代表教会已经到天上。但是到天上，你也属于被提的里头，就分了两种：进入婚宴门内的，会被关在婚宴门外的啊。好，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往下再讲，我们只能再讲一些基督台前的审判。当主再临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在基督台前有审判。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哎， 很多人讲基督教行善，我跟你讲，这个行善定义跟佛教行善定义或者是世上行善定义不一样，因为是中国人翻的，没把真正意义翻出来。行善是行耶稣基神在你身上所要达到的，你行出来神在你身上所要达到的就叫做行善，就中文翻成行善，实际上不是，是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当然做好人做好事是一定的，神要你做好人做好事，但是不够，行善是完成了神在你身上都托付你所要做出来的啊。也就是甚至是我们一句话，我们成为基督，小基督。哎，你知道基督徒这个字中文都没翻对，实际上原来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你人家看到你就是你所传的基督，我们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OK， 那是神在你身上你行完了他所要你做的事，中文最后就翻成行善。如果你有佛教的观念，你就把它做好人做好事了，不是的，不够的，那只是其中一点，是行出神要你身上所要表现完成他的旨意。好，彼得前书里头也告诉，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啊，就从神的家，就是教会。路加福音十八章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要称我为良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也没有良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哎，是不是行善蛮好的嘛，对不对？耶稣听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哇，这一个人听到了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人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好，在这里头我们看了又有一件事，主耶稣形容骆驼穿针的眼。哎，针就是你看到你缝线的那个针，骆驼那么大个穿针的眼，哎，那又不是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咒诅无花果树一样，主耶稣又做了一个无理取闹的事，对不对？不是的，是因为你没有懂什么叫针眼。 OK， 在当时的环境里头都懂了，只是说很难啊。是什么意思呢？城门在晚上要关起来，防盗贼抢匪来或敌人来，因为你远处看不见，所以呢就把城门关起来。但是你这个时候有人来了，有商人带着骆驼队带什么，我来晚了对不起，你来验证我是指这个城里头的人啊，那被验证过了，哎，你是我们这里头的人。那说好了不能开城门，旁边有小小的门开开了，那小门呢你也可以进来，对不起，你的骆驼那么大进不来，所以你的财宝你所带来的都能留在外面，你自己进来保命。你就说我舍不得，那你在外头等着这些盗匪来抢你吧，对不对？你要保命你自己进来吧，你骆驼都留在外头，他们进不了怎么办？这个门很小，还没一个人高，而且还跨台阶进去，所以这个要低头弯腰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这叫做针眼，这个门叫针眼。你要懂得那时候的话，你就懂得主耶稣前所讲，他也不是无理取闹，他用了骆驼穿针眼来比喻那个财主进天国那么难。 OK， 所以路加福音后来在十三章的时候，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主啊，得救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 哇，在这里又出来一个字，努力进窄门。进天国的门是窄的，不是宽的。进窄门是表示要弯腰，表示我们进神的国要谦卑的心，进那个门就要把我腰弯下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意味着匍匐在神的主权之下，承认神是主，人是人，完全的顺服神。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进窄门是相对宽门而言是不容易的，是不舒服的，表示我们进神的国是要付代价的，因为你是不舒服的进，所以是付代价的进。然后世界的诱惑很大，罪恶权势时代很强，我们实在罪恶中太深，使得我们不愿意放下这些享受去追求神的国，所以进神的国是这样的困难的原因，是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然后第三，主耶稣用努力这个字，努力进窄门，这个字是含有不惜代价的拼命的苦干负痛苦的意思。主耶稣不是叫我们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吗？背十字架不是好玩的，是付代价付痛苦的，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要付进来。好，当主耶稣宣告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在挑战我们的心，看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他的呼召，是否把我们所赐的救恩当作最宝贵，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当作最宝贵，为此愿意付出你的代价，甘愿为这里摆上你自己，顺服基督的主权，以神的国为我们至高的追求。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不要怕，主耶稣有一个应许，你有没有努力，努力的人就得到。耶稣来了是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不仅仅是要救我们上天堂，同时也要拆毁我们的旧生命、旧性情，使我们像罪死，并且要像基督的门，跟基督一样啊，做他的门徒，一生一世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所以耶稣来了，要求我们舍去对世上的贪爱，舍去对旧生命的留恋，做门徒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我刚才一直在讲，从十个童女的由开始，要付代价。所以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一个窄门的福音，是一个付代价的福音。那些成功神学在你所宣的是跟这个相反的，实际上成功神学是害人的。哇，你信了之后你就会发财，你信了之后就，我跟你讲，那个成功神学你就成功了，你就什么。主耶稣所传的福音说是窄门的福音，是付代价的福音，不是那么容容易易的。四个福音所传的福音是彼得保罗他们所传给我们的福音，都是付代价的福音，要为这个代价你要付出去的，要纯，这才叫纯正的福音。好，万物皆俱净了，这彼得前书里头四章告诉我们的，万物皆俱净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需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恩圣言讲，若有服侍的人的就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永远远远，阿们。我们在这里特别看到有一件事情，彼此切实相爱，彼此的服侍。你如果是这样子，这是神所要你的付出的代价，你达到了，你就没有问题了。好，我们今天这一节停在这里啊。那是我后面的吗？哦，没有，我就是让你们想一想。OK， 新郎来了，我们是新娘，弟兄姐妹想一想，谁能迎接主在婚宴上？你是在进入婚宴，还是婚宴的门外被关倒？别忘了，那些都代表教会，都被提了。到天上之后，有人进入婚宴，有人被关在婚宴的门外。留到下一堂，我给你们好好解释。因为下堂叫什么题目？ 一个永远的家啊。好，我们谢谢主，我们敢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来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次再看到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提。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你要我们预备好警醒等候，而且要为这个福音付出代价。求主保守我们，我们都愿意走这条道路，让我们等候主能够被主提去，而且我们不但如此，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我们能靠主得胜，能进入婚宴的门内。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这里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好，我们下一堂做一些结论啊，然后完了还留下的时间给你们发问题。